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第五章，你的家庭如何？帮助弟兄梳理他们呼召的最好时机是在吃中餐时。这不是保罗的原则，但我多年前发现，当男人肚子里塞满牛肉和西兰花时，他们会更坦诚地谈论自己的梦想。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请别批评。从招募教会执堂者的角度来看，那天在我对面吃糖醋鸡的人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受过神学院的培训，有丰富的服事经验，与城中的福音派团体有联系，而且立志传道。他是公认的四分卫，只是还没有上场。我希望能让他上场指挥比赛。但后来他在谈话中提到，他和妻子去不同的教会聚会，对他来说这似乎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重点，需要重新审视他。我询问他妻子所在的教会，发现他的教会教导的基本教义与他信仰的相矛盾。他说这让他感到不安。是的，这也让我不安。当他问到如何参与服事时，我提到对他护照的任何评估都包括考察他家里这种明显的分歧。我建议可能要从他妻子对教会的选择揭示了他在家中的领导力说起。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日常生活中的证据。那些觉得自己蒙召执堂和牧养教会的人常犯一个错误，有些人还没有带领好家庭就想带领教会，而事实上有些人似乎很愿意带领教会，却伤害了自己的家。这两种选择对神来说都不可接受。于是神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还记得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吗？圣经中关于牧师的资格要求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经文中认为家庭揭示并证实了领导力。对此保罗说得很清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六节。乐意接待远人，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八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提多书一章六节。而且众所周知，保罗提到的许多其他资格必然会在家里不断地受到考验并显明出来。自守，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八节。善于教导，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不任性，不暴躁，提多书一章七节。公平、圣洁、自持，提多书一章八节。即便粗略地浏览保罗的清单，也会发现确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领导教会最快的方法是观察他是否有效带领他的妻子和孩子。如果他领导得当，家人们的反馈会印证他的护照，并证明他是可信的。如果他领导不力，他们尖锐的问题和矛盾的信息最终会影响到他的候选资格。给单身弟兄的话。好吧，单身弟兄们听好了，我想你坐在那里可能准备放弃这一章，甚至放弃你的服事呼召，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谈论家庭生活，而你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我就不说那些对单身弟兄的常见评论了，耶稣是单身，保罗也是单身等等，只说几点在这个过程中对你有帮助的内容。你的呼召将会对你的妻子和家庭提出要求。绝大多数服事的人都会结婚，很可能你也会，所以你最好知道你的呼召将对你未来的妻子和家庭有所要求。当你登上服事号这艘轮船时，你未来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上了船，你们将一起踏上这段征程。确保你喜欢的女孩知道这艘船，她不需要一个单独的呼召才起航，但她确实需要知道她要嫁给一个在旅途中的弟兄。她应该准备好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记1章16节。但这里还有一点你不能忽略，我希望你不要把这章看成是一个催你赶紧结婚，它是呼吁你按照圣经的带领原则生活，这个原则应该影响你的余生。你的带领会从你的身份开始。现在你可能是与室友或者是父母同住，将来你会有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但你必须学会由内而外的生活和带领。正如约翰·基钦所说，你的个人生活决定了你的公开侍奉。领导力实验室。想想看，你认为圣经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家庭？我想有两个原因。最难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地方。我知道，军队有其独特的挑战，政治生活会遇到数不清的诱惑，而在公司工作，对基督徒来说，每天都有考验。但是我坚持这个观点，家是最难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地方，它是独一无二的。想想看，没有其他地方能让高期待，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你的妻子，满足不可遏制的欲望。没有其他的处境会让一个战略角色，父亲，疏于承担其责任，娱乐。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像这样鉴察人心，人们会遇到真实的你。如果给我一个全天候都有这些事的地方，我保证永远不会搬到那里。但另一方面，家庭为你提供了一个最大的窗口，通过它，你可以看到自己是否符合圣经对服事的品格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评估呼召的必要条件。我想，这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经常忽略一些东西。你可以在办公室里装腔作势，可以在教会里装模作样，但你的家人知道你的真实面貌。在家里，没有人在意成就、社会地位或收入。在我家里的 Dave 是不加修饰、真实自然的。我女儿前几天告诉我，她遇到一个人，那人说我是作家。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我。这证明他真的读过我写的东西，但我想他还有一层意思是，他并没有首先通过我在家庭以外的角色，比如牧师、演说家或作家来看待我。你看，在家里没有人在意成就、社会地位或收入，对他来说，我只是爸爸，和他一样的圣徒，一样的罪人，是每天早上在客厅迎接他们，晚上为他们祷告，却永远找不到钥匙的那个人。是的，有时候我们总希望家人对我们的成就念念不忘，但那样就显得太虚伪了，因为我们在外面所做的通常与我们在家里做的不一样。我们的家人看到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与坏习惯征战，处理生活中的冲突，在经济上依靠神，我们的本相。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让我们很难在家里活出信仰，但它也成为了了解我们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窗口。约翰·麦克阿瑟熟悉圣经中的牧师职分，因此他也了解这个问题。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值得效法，他是否言行一致，他是否能够教导和示范真理，是否能带领人们得救、成圣和服侍神，那就看看他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看看他是否能在那里做到，看看他的家人，你会找到最了解他的人。他们可以最近距离地审视他，可以问问他们，他是什么样的人。从哪里开始带领？在提摩太前书3章5节中，神提出了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他要寻求答案，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只是想确保未来的牧师们也知道。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摩太前书3章5节。回答很简单，不能，也不应该。家是你带领的起点。此处的逻辑带着某种世俗智慧的特点。如果在家里不起作用，那为什么要上路？ESV 研修本圣经中的注释说，家庭是基督徒品格的试验场，因此也是服事的预备场。或者换一种说法，家庭是蒙召之人的实验室， 可以衡量他将福音应用于他人生活的能力。清教徒称家庭为小教会，言下之意很清楚，要确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领导或建立教会，最快的方法是看他如何有效地教导他的主要成员，他的妻子和他的主要会众，他的孩子。正如家庭是最难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地方，它也是牧师最难将福音应用于他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我来说，由于传福音是我的日常工作，我整天都在与福音打交道。我在想，我真的需要把它带回家吗？另外，我们可以给教会成员福音的盼望和教导，相信神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人心。在家里，我期待的不是家人逐渐改变心意，我期待的是事情立刻改变。福音并没有给我这样的应许，尽管我可以制定一些律法和规条，坚持这样做。而问题是，我的家人可以听到我在教会里温柔的劝导和鼓励人们，但他们想知道，要制造什么样的混乱，才能让我在家里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们相处。弟兄们，我想给你们一点建议。如果你要在教会里忠心传扬福音，你在家里也必须这样做。而这意味着，福音首先需要渗透到你的内心和生活中。如果你能够帮助你的妻子和孩子理解和相信福音，那么神可能确实在呼召你去照管教会。我记得自己曾经参加过一个案例仪式，主持人请牧师的妻子谈谈她的丈夫，她分享了她丈夫受福音激励的榜样如何影响着他和孩子们。他说，他在家里和在教会里是一样的，没有双重标准，没有口是心非。如果你在我们家拍视频，你不会看到任何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位妻子的话是这位弟兄生活的有力见证，这对教会来说意义重大，既关乎这个人的领导力，也关乎他蒙召所代表的神。如果你要在教会里忠心传扬福音，你在家里也必须这样做。谈到明确呼召时，家庭提供了教母呼召主要的和持续的证据。对于每一个可能蒙神呼召担任这一崇高职分的人，教会要明智地问：你的家庭怎么样？让我们从一般问题转向具体问题。Dave， 谈到家时，神对什么特别感兴趣？这是一个好问题，让我们来一探究竟。模范婚姻。让我们继续。我说模范的时候，不是指毫无瑕疵。如果完美无瑕的婚姻是标准的话，那么所有教会都必须解雇他们的牧师。从我们教会开始，此处的模范是指成为某种事物的楷模或者典范。根据圣经，所有的基督徒的婚姻都是一幅画或者是一个比喻，指向基督对教会的爱这一更伟大的事实。参见以弗所书5章32节。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理，值得我们反复思想，但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现在。既然这不是一本关于婚姻的书，那我只是想说一点，信徒的婚姻见证了那个荣耀的事实，牧师的婚姻应该成为这一事实的典范。吉姆和我最近发生了冲突，我们对家中一个孩子的养育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大多数父母在养育子女时都会遇到。总之，他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而我并不赞同。现在，因为这是一本弟兄看的书，我们都是其中一员，能自由地主张一些事情。每个丈夫都认为，当别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时，他只需要说话大声一点，说得多一些。哦，所以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我还是不明白我妻子为什么不理解我的做法。但幸运的是，神再次耐心地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怒气和愚蠢。怒气，他竟敢质疑牧师；愚蠢，做了以前从未成功的事，好像现在他突然就能成功似的。而吉姆再次大度地原谅了我，所以我学到了一个教训，我想我也成长了一点。在那种情况下，我没能树立起一个榜样，除非你在寻找一个关于愚蠢和愤怒的好榜样，那可以看看我。请看提摩太前书3章2节，做监督的 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这节经文中，无可指责的作用很有意思，它似乎是对保罗概述的其他品格的总结。我认为，把无可指责看作是进一步定义和强化每项品格的首要品格特征，一点也不夸张。这个词要求有一种认可，而不是谴责荣耀福音的生活方式。这个词之后列出的第一件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涉及婚姻这一重要问题，也不是偶然的。提多书1章6节中也有同样的模式。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无论我们如何推断，无可指责都是做牧师的一个基本条件，而神在应用它时，首先看的是婚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意思，不仅仅是不娶妾。一些解经家将这里的希腊短语直译为一个女人的男人，这个译法我喜欢。假如乡村歌曲没有就这个主题写许多歌，那么就没有什么主题是值得写的。虽然对这一希腊词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它的表达方式似乎至少包括一个基本概念：牧师要忠于他的妻子。这意味着他没有多个妻子，没有其他性关系，也没有任何会使婚姻受到指责的事情。戈登费伊说，根据这种观点，在一种婚姻不忠很普遍，又是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文化中，监督必须过一种模范的婚姻生活，忠于他唯一的妻子。正如你所看到的，问题不在于牧师的婚姻能否成为典范，那是必然的，它是基督和教会的写照。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典范有多好？神呼召牧师成为婚姻的典范，如果你蒙神呼召，你的婚姻中会表现出来。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